我那个姐夫说 casino 就是开戏咯。
哦，开戏咯。
什么 casino？ 哦，开戏咯，开戏咯。
哦，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哈。我们今天是还是回到我们的第八章第635节。那前面这个部分它是那天我们提的很少啦，它是提到说罪恶感跟什么有关。我们刚刚提到记忆力很好，对不对？那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呢，人的记忆的发展是最好的啊，所以其他的动物它不会有那种罪恶感这样的概念，但是人会有罪恶感的概念，因为他只要跟以前比较，我没有以前好，我就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他就会产生一个就是所谓的罪恶感的这个形成。假如你没有记忆的话，你会有罪恶感吗？
如果我们如果没有记忆的话，我们会活 会怎样活？
这样讲哈，因为人生来就是有能够推理，能够思考，能够记忆嘛。那按照赛斯，本来我们今天要上906节，对不对？赛斯的一个说法是说，你看海狸会筑巢，它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不筑巢不行。蜘蛛会织网，它没有了不起，因为它不得不织网，因为它是它的天生的。那人有记忆力，人会思考，记忆力很好，然后思考很好，有没有了不起？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甚至没有办法停止思考，你没有办法让自己不思考。那现在这里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地方，我希望让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说，看起来哈，比如说去设计一个罪恶感，然后让人有一个记忆，然后有一个罪恶感，然后这个罪恶感会采取一个预防性措施。那这个预防性措施还必须要一个非常成熟的记忆系统存在才行。我记一下就忘记，那个不行，好，那个没有办法，一定要非常成熟的记忆系统。那这个在讲些什么呢？其实，你再去想想看哈，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平面的生命，它是一个立体的生命，对吧？我们刚讲一个观念嘛，就是说，你把自己想成一个水库，好。那你现在写的东西经验到的事情的话齁，它都会丢到你的水库里面。那一般的话呢，像一般的植物动物，它们的水库就是它的我们说的内在意识。比如说写到什么它就直接到内在意识。可是现在人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它形成一个小水库。而像水库比较难听，小水桶。齁、哦。你今天你碰到什么事情，感觉到什么，什么样的生命经验的话齁，你都会丢到你的小水桶里面，对吧？好，那小水桶有一天小水桶，其实小水桶也同时丢到大水桶里面。那人跟动物或植物之间的不同在哪里？在于一般动物或植物它没有，它几乎没有水桶，或者是不成熟的水桶，所以它的任何事情它会往后丢。那往后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它任何时候都会处在一种恩宠状态，处在一种安心的状态，大安心大自在的状态，它不会有忧虑，它不会有罪恶感，那甚至不会想到明天，它不会想到任何其他恐惧的事情，因为它没有那个成熟的记忆。当你没有成熟的记忆，也就是你的生命当中少了一个水桶。那少了一个水桶有没有好处？有啊，我刚讲过了，你就不会担心了。那多了一个水桶有没有好处？有，因为他说，当一旦有一个预防性措施之后呢，他就有反省。那有反省之后呢，他就会唤起以前这样做产生出来的那个罪恶感的行为，然后呢就开始会有所控制，而且控制是必要的。为什么？如果人类不控制，会把所有的生物都全部都杀死嘛，对不对？我只发展我自己嘛，很多物种会消失掉，因为对人来讲，认为说这个没有需要。
可是记忆有的时候也会，譬如说你记忆你童年很快乐的时光，你跟谁在，那也是记忆啊，也不见得一定是说记忆就会产生罪恶感，那你也会。
对，没错，你说的对啊，他是说。记忆它是一个处理反省的这个 过程嘛。那处理欢喜的过程的话，他是说所谓的罪恶感是从记忆来的，但记忆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功能嘛，比如记忆的话会有情感深度，所以人是比较重视他的情感深度的，他会情感对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好，那一般我们说有智力的动物，比如说像海豚，他就比较会有记忆系统，然后他就会记得你会，然后那就有记忆就有情感嘛。那情感本身的话，情感只要情有情感就有情绪，情绪就分为恐惧啊、忧伤啊、愤怒啊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有一个部分，它就是在处理我们说的罪恶感的部分了。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我人家大声的时候，那我好害怕，所以以后只要有人大声，我都会觉得好害怕，因为那是以前的记忆所引起的嘛。那这样的意思是在讲什么呢？其实它真正的目的是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多了一个小水桶，我们当然行为上要有所限制，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一个小水桶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有一个所谓的自由意志，但是事实上生命本身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它是一个立体的。假如说你把生命想成平面跟想成立体的话，对你的一生当中的影响有没有很大？你去试试去想想看。如果你想的是平面的话，就是我人死如灯灭嘛，我这一辈子过完了以后，那我就完了，所以我这一辈子不能有任何遗憾，我要做的事情不能没有做，我要写的东西不能没有写，我要跟人家竞争我不能不行，然后我一定要留名的，要怎么样，要把才能表现出来才行，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个立体的观点在看人生的时候，是你有一千万个机会，你有一万万个机会，你只要想来就可以来了。因为他这告诉你，就是说其实这个设计既然有一个设计在后面，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是一个外在外在的这个生命，而它是来自于内在的那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吗？那不然我们就继续下去。所以这个控制是有必要的，因为人一旦有了记忆，那有了思考，那有思考有记忆之后呢，他就开始会创造嘛。那会创造的话，他的能力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你说人类从以前到现在的话，现在连海底有什么生物啊，电脑一侦测就全部都知道了，你根本没得隐藏嘛，鱼游到哪里都知道啊，游到哪里有很多鱼，他科学家都知道啊。好，所以你没有办法隐藏，他用卫星呢。那或者是说发明那种核子弹，它可以一下子可能毁掉一个城市或几个城市的。
所以我们现在文明都是我们的记忆的一个累积了。
对。但是我们在想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这个记忆本身哈，它因为有一个层层的记忆吧，一个对物种来讲的话，这个物种本身它是有记忆的，所以它在创造的过程当中，这个记忆它随时在更新它的下一代的这个资料，所以我们的孩子他是从人类的本体式当中，他去截取这些记忆，然后去创造他所想要创造的这个过程。那现在的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哈，就是说物种在出生的时候，比如说几亿年前蟑螂出现的时候，蟑螂花费很多的时间跟奋斗，让它蟑螂能够在那个世界里面能生存，对不对？那它继续生长的时候呢，其实人类再怎么发展蟑螂都还是会存在。意思是说它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它的奋斗是从它的奋斗的过程的留下来的东西，它都同时存在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你去想想看，就是如果我后面有一个水桶，那我自己是一个水桶，比如说我有一个我的内在，好，那我的内在后面有一个存有，那我的存有后面可能有一个更大的内在自己。那假如说一个层层的相关的情况的话，曾经你经过的任何一生一世的这个生命状态，不管你是多粗糙或多精细，它其实就好像你是蟑螂还是你是蜜蜂，它在这个世界上它都会存在的，只要你过的生命它都会在你的内在存在。你今天 就这样讲了，我有100次的转世经验，这100次的转世经验都在我的人格里面。你去看赛斯的这个他谈到他的什么呼兰克瓦特，你就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所以这个世界他只要表现过的东西他都存在。那既然是都存在的话，那么你的人格当中当然有很多很多你会认为说这怎么会是我的那个我，好、哦、因为蟑螂还是会存在这样子。他因为现在是没有他存在的这个环境，但是环境只要形成，好，比如说地球再重新的这个路移，人类全部都毁掉以后，那有恐龙能够生存的这个环境，它仍然会存在的，因为它是在它的它是化为一种基因的形式或者密码的形式存在意识里面这样子。所以我们之前有谈过一个观念，就算你是在那个 Crater Lake 那个山上几千公尺上面，不会有人带个鱼种到那边去放鱼，对不对？可是它一定会有鱼，只要它有水。对，它不是有人在那边撒种，而是意识它在适当的形式它就会成长这样子。好，你所谓的二度空间指的是什么？那你所谓的三度空间指的是什么？
三度空间可能就多了一个时间的观念嘛，因为我看到里面他有讲过去、未来嘛，就是因为有时间的观念，所以才会有记忆啊。那你说动物跟那植物是没有记忆的，所以说动物跟植物是在
没有，我不是说全部都没有记忆，有些动物它是有记忆，有些植物是有记忆的，好。之前有一本书叫做《植物也有情绪》哈，他就是戴着帽子把自己伪装起来，他打这些植物，然后后来呢，经过几天一两个礼拜之后，他伪装自己，把他自己化妆重新改装，这个人从植物面前走过，植物产生出非常恐慌的情绪出来，所以植物也是有记忆的。
可是情绪跟
植物要怎样打
不一样的。
就是烧它的叶子啦、啊，或者对啊，
对，常态。emotion
跟 thought 是两回事，不是吗？你的 thought 让你产生 emotion 啊，你的 emotion 从你的 thought 来的、啊。
所以植物也有 thought 吗？也会有思维吗？
那植物都没有思维，它怎么能够生存？它有它的思维，它的思维系统啊。任何存在体都是来自意识。那我不是说动物植物没有记忆，而是说它这里提到说它记忆没有像人这么成熟到自己有一个水桶啦、啊、对啊。但是因为我们刚讲过，就是感官本身齁，比如说你的眼睛照你的眼睛能够看到什么程度，它就能只能看到那个程度嘛。我们的频率是350到700奈米。对光谱来讲是真的很小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呢，只要超过这个范围的物种你是看不到的，你感觉不到看不到、哦、我们说鬼来了在你旁边坐着跟你，但是你看不到，但是你换一个不同的 protocol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了。比如说你现在静思冥想，然后把意识往那种比较低的频率去走，比如说阿法波状态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进入那种心灵的 protocol， 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到听得到。
只有人才有这个能力，是不是？
所有的东西都有这个能力，所有的物种只要是生命体都要睡觉，睡觉的时候它都会走入心灵世界。
嗯，比如说我跟这个猪说人的世界是多好多好，它一定没办法 perceive 人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也很纳闷，佛就是佛或上帝都说佛的世界或天堂是多好多好，可是我们作为人，我也没办法 perceive 他们那个 level 的世界。
是啊。
可是你刚这样讲，就表示说，当我 change 我的 protocol 的时候，我是可以吗？
是啊，
你 change protocol 可以，可是问题是你回来，你有全都忘光了。你每天都到那个 particle 去，可是你当回来的时候你都忘记了吗？为什么会忘记呢？因为不同的 particle 嘛，我不同的 particle， 所以我回到了肉身之后，我就 用肉身的那种推理跟智力的方式在思考嘛，我不是用直接认知的方式嘛，对啊。
那你刚刚讲说我们的记忆是我们会 build up 我们的 memory 嘛，然后它会越来以后会更多的创造会在后面嘛。那像那个禅宗的教法就是说，你只要念头来，你看的念头，你也不要去执着它，然后也怎么讲，就是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嘛。那我就不知道，这对修行来讲这是很高的境界，可是以刚刚你讲的那种 memory 的那种 accumulation 又好像是我看不对，有点矛盾的感觉。
是这样子哈、哦，比如说 memory 是一个操作系统，对吗？好，那活来斩活，活气活，就是你反正你就是来自他来，气自他气的，这就是我们之前在谈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观点嘛。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在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全然的专注。我们提到以前提到哈，真正所谓的禅定的状态，是我全然的专注。那全然专注，全然的显化，我有什么想法，我就让它显化成那个想法。孩子的话，常常是在全然专注，因为他没有太多烦恼，没有太多的忧虑，没有太多的未来期待，所以他想什么，孩子的这个愿望是很比较强一点的。那真正一个修行者的话，他的思维怎么样，他是很清清楚楚。那要做到全然专注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牵自己的水桶。牵自己的水桶的意思是，我必须要知道我水桶，我是什么样的水桶。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桌子上放一盘牛肉，那是牛肉，对不对？那可是我这个水桶是什么？是人，叫恰老师，对不对？我把这个牛肉吃下肚子里面以后，这个牛肉变成牛肉吗？不是，它不是牛肉了，它变恰老师，对吧？所以你把养分浇到玫瑰花的这个身上的话，它就会长玫瑰花啊。可是同样的养分你放在百合花上，它会长百合啊。所以你自己的水桶要先弄清楚。那要弄清楚自己的水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真实的面对自己，要知道自己是什么特质。你知道自己的特质，你了解自己的特质，你发展自己的特质，你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养分，你就会全然专注。那全然专注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拔掉所有你认为让会人不安心、不大自在的状态。假如说你今天有烦恼，你就不可能专注，你也不可能显化成你要的东西。因为我在担心这件事情，那么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裤子漏一个洞好了，那你就怕人家看到，因为很羞耻。所以呢，你大部分的这个精神都在看有没有人看到裤子破一个洞，对吧？所以你怎么专心？你无法专心嘛。那你说的那个禅宗的境界说，他来自他来，他去自他去，是什么？是一种我把所有都接受，我把所有都能够尽量放下来。比如说，我也接受我是个好人，我也接受我是个坏蛋，我也接受我有某些特质。一旦接受之后，它就变成你能够扒掉身上的那个束缚。那所以他来就自他来，他去就自他去。这个时候呢，你的内在跟外在是完全结合的，也就是你的内在意识跟外在的部分是完全结合。然后呢，内在的希望表达，因为我们说人是由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嘛。我之前刚提到那个迪士尼的电影的 Outside Out， 对不对？那我的内在希望out 出一个我的特质，就好像我是个玫瑰花，我去长出一个玫瑰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什么没有办法长玫瑰花呢？因为我以为我不是玫瑰花，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然后我不会运用现有的材料，然后我不知道跟内在联系，所以内在的信息我 catch 不到。那更不要讲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时候是外在的 memory 啦。那外在 memory 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用。你外在 memory 在使用的时候，那只是面对于外在世界，可是你还有一个内在啊。那你在使用内在的信息跟外在的记忆跟外在的判断的时候，你必须要在一种我们说定静安立德，一种定静的状态，没有压力，没有束缚，没有批判。好，我全然专注在我想要显化的这个目标上面，这就是活的境界，就是禅宗的境界，就是我们说一种悟道的境界。我表达我所要表达的，甚至有提到说，在我的世界， 我想到什么它就立刻显化了。我如果想要冬天，那冬天景色就来了。好，为什么？因为它在它的想法跟显化之间没有距离啦。那我们的显化跟我们显化 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距离，甚至已经发生在我们面前了，我们都还不知道是我在创造这个情境。因为我们自己从小就隐藏太久了，你怎么看自己隐藏？你从任何小事情都可以看到自己在隐藏啊，比如说你怕人家看到这个，怕人家看到那个，我应该要化妆这样，我要化妆，你随时都在让再看看人家的标准是什么。其实你比较不敢去显化自己想要显化的那个部分，你要看人家高不高兴这样子呀。那记忆的系统只是让你操作，因为你一定有个记忆系统嘛，哇，就是我之前的这些知识智慧，我有一个水桶，可以好像说电容器一样，电过来是从内在过来，对不对？可是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个电容器去把它存 hold 住，然后再把它流出去，它只是一个中继站嘛。好，这样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对，因为它，但是它显化的部分，因为我们人可能比如说哺乳类动物是从爬虫类来，爬虫类是从鱼类来，鱼类从反正从各种生物这样慢慢演化过来，但是所有演化的过程它都存在啊。所以你看人在生小 baby 的时候齁，它的过程就有点像那个这个地球生物的演化。听说有一段时间它还有那个鱼的那个鳃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意思是告诉你说，其实意识它本身是一个前向，是一个完整的，你的内在里面包括所有的知识。但最有智慧的人是什么？最有智慧的人就是他内在外在合一，而且他跟内在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东西是需要练习的，而且你要知道它存在，那需要练习啊。比如说我今天碰到个难题，我刚刚今天讲了很多次了嘛，哈，我可以到内在里面啊，比如说到第几个意识层次，然后我可以要求我要知道这个答案，我可以要求知道这事情发生的理由是什么，那我可以要求说我如果怎么做的话我可以解决这个困难啊。这就有点像我们说 regression 的过程了。是我们做过 regression， 是真的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就是明明是白天嘛，眼睛闭起来只是人家这样带你而已，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那我有看过这里有几个我们的老同学在做比较更深层的好，那他们出来都哇，简直就像疯狂一样高兴啊。有几个老同学啊，那所以其实啊，回溯的意思就有点像说你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当然你要开始先让自己完全沉浸沉淀，然后关注呼吸，然后呢就想象自己上楼梯或者上电梯啊。那这个就好像我这个灵隐有声意思，这个赛斯讲的意识层次，就是你在一种不同的坡度脑波状态的时候，你可以进入不同的一种次元跟世界。我解释的意思是说，如果光是从1000公尺到 0.00000 几，那么事实上人他存在的部分他只是350跟700奈米之间，那我们只是红色跟紫色之间，离掉了这个部分，比如说到紫外一点点的话，那在这个层次的人的这个 protocol 跟他的思维方式，他并不受到时间控制的。为什么？因为光是以时间做界限嘛，你超过了光速，它基本上就不受时间的控制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我们的感官只能 capture 到这样的一个范围嘛，你超过这个范围，你是完全在一种不同的层次跟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看嘛。好，比如说现在这里有一个滤过性病毒，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因为你的眼睛不够细嘛。但有没有人可以看到滤过性病毒？有些生物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之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我们人的颜色可以分到三个颜色嘛。那像赖尿虾它就可以到256个颜色。赖尿虾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黑高皮啊，虾菇啦。
你怎么知道
那个它的那个生物记录上面都研究出来的啊。蝴蝶是大概16个颜色，对。那有些生物你去看齁，比如说我之前提到一种鱼叫做 Anglerfish， 如果你去查 Anglerfish 齁， Anglerfish 的话呢，它在深海里面它自己会产生一个 一个灯，那个你以为它是灯吗？不是，它本身会发亮，对不对？但是它是集了几百万个细菌在上面，它发亮，但是它就有能力去把它这个东西去吸引它来在这边集结。那为什么需要发亮？因为它这样可以吃到它的食物。你可以看到说，老天，我们的老天爷和我们的本体意识哦，他在玩这些东西哦，可以玩得淋漓尽致啦。你说企鹅大那个国王企鹅对不对？在零下一百度、零下七十几度的这个北极、南极，哈、哦，它孵卵的时候是要孵好几个月，放在脚上面的，一掉就卵就破掉了。然后呢，你要下去海里面到一个程度要换人的，比如说配偶男的、女的要换，对不对？那再去吃，那如果他去了，然后没有回来，或吃不到鱼的话，哈、哦，那个也死掉了，然后男的可能也有问题了，男企鹅也有问题了，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要站那么久，那他冰天雪地，他怎么去御寒呢？我们就在房子里面都会被冻死，他在那边站着不会死，都没有穿衣服，你知道为什么？所以老天爷玩这个世界哈，他是玩得很彻底的，你了解吗？他玩得真的很彻底的，但我们只不过是一种他在实验的一种方式吧，比如说透过一种极限，那人你不能停止思维，你无法停止思维，所以你很会思维，你觉得说我、哦、自己很棒很棒，你看我好了不起，我好聪明，你不用太骄傲，但是也不用太自卑啦，你只要锁住你的戏份，锁住你的剧本就好了，啊，你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就好了，但是你所有的东西呢，其实最后它会 transfer 到你的本体的本体库里面，它那个水库里面，是你有一个水库，而这个水库你放心它永远存在，就好像我说蟑螂会永远存在一样。好，你去看这个情况，如果你今天的生命的方式把它改成一种立体式的思维方式的话，你自己会非常有力量的。去想想看，当然以赛斯来讲的话，
平面的生命跟立体的生命，
对，那是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能够看到你，我才知道你存在嘛。那我觉得我如果七十几岁、八十岁或九十岁，我死掉了以后，你就看不到我，你就你怎么走掉了，对不对？哈，哎呀，你怎么放掉我们走掉？但是只是因为你没看到我而已，我依然存在，我依然风光，依然英俊美丽，对啊，依然潇洒，对啊。那我还是会思考。你去看赛斯的话，就是可以知道了嘛，对不对？你看不到赛斯，但是赛斯他。你去看那老鞋专家那 Jill Taylor、哦、他在谈他的事情，他说他中风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讲电话，那个声音像狗的声音一样，他没有办法换电话，他没有办法打电话，他只是说想尽说最后的一点力气拨那个电话，但是他说我要告诉全世界我在那一盘境界，我在那，你知道我有多快乐，你知道我有多舒服，所以他会怎么样思考，他有没有什么感觉，他知道，他思维，他看得到东西，他也知道所有的环境，也就是说当你的身体没有方形的时候，你跟你现在在思考的不但一模一样，而且你说不定更敏感，因为你是使用另外一个 protocol。 那假设是这样，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一直在维持的生命，那又何干呢？因为你可以确保的就是你永远都活着。假如活着的定义是我能看，我能知道，我能感觉，我能思考，叫活着的话，好，那么你永远会活着啊，不是吗？你哪一天会死掉？如果死掉了，那么赛斯在干嘛？所以你永远不会死掉，你会像蟑螂一样，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它还是会存活。我们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在一个整个时空的这个背景当中，我们是在一个350跟700奈米这个 layer 上面，我们继续在让我们的意识往前攀爬，我们继续往前攀爬的时候，讲这样子，如果你不把生死当一回事的时候，你把它当作立体生命的时候，那么你讲所有过去的事情都会过去，从来没有留下来，从来你不可能记下来，对不对？好，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写什么样的生命的故事？我用爱在写，我用慈悲，我用关心，我用一个比较更宁静的方式在写我自己的故事。 我不会怕今天碰到车祸，我今天不会怕我身体生病死掉了，我不会怕我今天遭到任何灾难，因为我知道我都会活着，而且死的说不定更好。
那这种状态是一种 energy 的状态，
它是一种全然专注的状态。因为如果你没办法专注，那么没有办法专注，就没有开花结枝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今天如果说我有个东西放在你身上，我说你把我东西放好，千万不要给人家看到，给他看到的话，前果都会毁灭。好，那我问你，你还能思考吗？你就都在管你身边的事情嘛。但所以
意识啊，他我们已经没有肉体了嘛，那我们的意识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在那种境界是一种分子的状态，还是一个 energy 的状态？
你包括现在来讲，你永远是一个 energy 的状态啊，对啊，你永远是一个 energy 的状态。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其实人的身体它有四个嘛，比如说你外在身体，你有一个灵体，你有一个 mind form， 然后你有个本体，那后面有多少我不晓得。那如果是赛斯二跟赛斯一的距离，赛斯一说，我跟赛斯二距离很远，远到你不可思议的程度。意思是说，赛斯一要慢慢爬，慢慢爬，慢慢爬到一个程度，他成长到一个程度，他就到变成赛斯二。那鲁伯呢，他慢慢爬就会变成赛斯一。那我们慢慢爬可能变鲁伯。那我问题是在我们在爬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让我们那个背包不要那么重，然后我怎么样让我能够继续往前走，就是最近我们在开工作坊的主要内容嘛。好，所以我也希望说，当我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的延迟可能会超过比如说能够接受的极限，但是希望你了解齁，我不是希望你这样做，我只是告诉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比较容易把它解下来。而解下来之后，我们说如果你在爬的过程，你从红色到紫色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红色部分你不再 care 的时候，你就因为你的紫色已经很有力量了，你就会继续往前爬了。但是如果你今天一直在重视说我怎么样把红色管好，我怎么样不要有这个红色现象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往紫色那边用力去爬。这样了解吗？
了解
了解。不是说我最近 Charles 什么又是什么什么下贱又什么自私什么东西，不是，我不是在讲那个东西，我只是告诉你，就好像蟑螂一样，它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全部都有，而且它都存在，但是你根本就不要 care。 为什么？因为你在意识不断在往前攀爬的过程当中，你要让黏住你的下半边能够放松，那往前走的那个就不会爬不上去。那继续爬继续爬，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到说你的进步就会变得很快，而且专注力很强。会这样，我的描述有清楚吗？
有
吗？齁，就说我刚刚提过，就像太阳它发出很多的光亮，但是它本身是不动的，它是如履不动，它是宁静的，它虽然充满热情，但是它宁静的。你看山虽然没有错，常常有偶尔会有地震，可是山是稳稳不动的。你看大海是没有错，有很多波涛，可是海是安静的。那我们又何必那么样的波涛？我们又何必那么样的惊慌呢？我们要让心是完完全全平静，因为当你平静的时候，定静之后，你才能够完全专注。当你专注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创造。而且你要想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个水桶的话，今天流到你面前的东西，不管是好的是坏的，你是哪来当做我可不可以用？我可不可以变成我能创造的材料？就好像你每天到菜市场去，你就想说，哎，这个龙虾我把它买回来，然后把它吃下去，变成我创造的材料。你不会说，哎呀，龙虾不好看啊、哦。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这个叫象鼻棒，象拔棒，长得是有够丑，对不对？你管它丑不丑，它好吃就好了，对吧？你把它拿起来吃，吃了以后不是变象拔棒，是变你，对吧？不是变你就是变你的大便嘛，好像就是你的，这不会是象拔棒嘛？啊、哦，今天是你很讨厌的，比如说老虎或者是狮子或者是蛇，你把它吃下去，它仍然变你啊。所以你要何必管它是毒蛇还是猛兽？所以留到你身边的事情，你是把它吃下来，以你当一个主体，然后把它消化成你能创造的东西。我们看到一个人很不好，你去管他不好干嘛？那是他的事嘛。可是你去学他，如果他在你身上，他带给你什么礼物？你能够拿他来做什么创造？ 你去批评他，你傻蛋，你批评他干嘛？是他自己事，他自己去负责，对不对？可是他的特质如果用在你身上，你怎么消化它？怎么变成你的材料？怎么让你活得更有力？对吧？哎，我这段的话是很精华的耶。
是啊，是啊，
这独创的耶。
就是说
小朋友写信给上帝
的
那个，他就说第一章就说小朋友问上帝说，上帝如果说有人死了，然后你又创造新的人，他说那干脆就不要有死跟生的这个过程嘛。
那如果说以能量不变的定律来讲，就是说你那个灵，比如说有十个，就是
对，就 always 十个这样。 OK， 来，我来跟你讲这个事情。首先这个第一个就是写信给上帝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我也希望你们做。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之前在教说你对着镜子，我们讲说怎么样去把一个观念变成我的，而且像背书一样背成我的，对不对？这个观念变成我的，那就是可能用心智图画，可能用在镜子上讲一百遍，可能用图像化，可能用其他方式让你去加深记忆变成你的，这是一个。那写信也是一个，如果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完美，假如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字的时候，你就开始写上帝，我真的很讨厌我自己是不完美的。这写信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强，因为在写信的过程当中，你让内在的那些能量去流动，这是好事。第二个，你提到说上帝，你最好不要有死亡，但是你知道死亡其实是一个最好的画面。我们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如果生命它是个立体的话，如果没有死亡的话，那么我问你，你怎么样变成一个不同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女生，我是个男生，对不对？你永远不知道我某些当男生的感觉嘛，或者是说我是男生你是女生，对不对？我不知道什么叫月经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生产，我也不知道什么样叫做喂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丈夫对我的爱，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完全没有办法去体验，而且我连想象都没有办法想象得到。那你的感觉、你的感受、你的身体的感受、你的思维的感受、你的信念的感受、你的所碰到的任何的问题，除非有一天我身为女人，那么我经过跟你一样的事情，不然我永远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比如说你从来没有闻过玉兰花的香味，那我试图用所有的语言来描述，哎，玉兰花就是什么样的香味，你能知道吗？你无法知道吗？比如男生的某些感觉我形容给你听，但是你因为你不是，所以你我怎么讲你都讲不清楚的，而且会很多误解，对吧？所以死亡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当你死亡的时候，是我换掉这个形式采取另外一个形式，所以当你换掉这个形式的时候，你永远可以选择自己真的很需要、真的很好、真的很棒的那个戏码戏混，然后又重新登台演出。那现在重点是我们一旦登台演出，我就在想最好我要卖戏，我不要死掉，最好我能维持原来样子，最好我的爱情永远都不变，我最好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所以他永远要活着，最好我的工作都永远保住，最好的青春都不要动，对吧？但是这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仍然是一个非常可能比有死亡更加悲惨，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换戏码。如果你没有办法换戏码的话，我怎么解释你就是不懂啊。没有啊，因为在这
不同的角色，
对。
可是如果是从修行的角度，你的生命是深深增上的，它是有一层一层。
是啊，比如说我跟你讲说，你今天是个蟑螂，对不对？那你因为蟑螂，你慢慢往我们说意识是攀爬嘛。当我过了很多生生世世，我对某些部分慢慢放开了，然后我就继续往前走嘛。我继续往前走的话，那么我对某些事情我有很多理解，慢慢往前走，慢慢往前走，因为我有一个内在水库嘛，而且内在水库非常充分。那我已经经过很多生生世世了，所以很多的经验我都蛮圆满的，所以我就发现我从红色慢慢爬爬爬爬到紫色，然后就爬到紫色之外，爬到紫色之外的话，就已经跳开了物质的世界了。
你现在讲的是人嘛？
是啊，
蟑螂 always 是蟑螂啊，它没有所谓的创造嘛。
蟑螂 always 蟑螂没有错啊，但是它蟑螂它是不断的，所以你看 为什么赛斯说鲁伯你是我前面的六世？因为你的后面这样讲好了，你要把这个东西往岸上推的话，是不是后面不断前浪推后浪？所以你进化的过程，它会不断撒出更原始的东西，然后这原始的东西，它在过发展过程，它有新的变种。但你自己的话，已经推到了红的紫色之外了，可是仍然有你的其他的意识形态在下面。可是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到说，所以我的部分全部都已经超过紫色，那边就没有了。但是那些有的部分还是有，但是那是已经跟你无关了，就是那种哦。阿公生爸爸，爸爸生儿子，儿子生孙子，孙子生曾孙，孙孙在生什么？那个对你来讲，你已经不是那么 care 了，他已经离开很远了。意识是一个攀爬的过程嘛？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我以鲁伯来讲的话，哈，鲁伯说他是六世之后，他是赛斯是他的未来嘛，对不对？好，那赛斯既然到未来，为什么还要丢个鲁伯在那边呢？这第一个吧，第二个，那既然有赛斯第二了，为什么还有赛斯第一呢？所以我们在讲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所有留下来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圆满的，也就是像个金字塔一样。我今天站在金字塔最顶上，那请问下面有没有东西顶着我？有啊，所以你就是有上面下面的东西不断顶着你，所以你继续在往上攀升啊。你继续往上攀升，只是你的。是练习的东西，不是以前的东西了嘛？哦，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到迪士尼乐园去玩，迪士尼乐园去玩，对不对？好了，已经让你做了1000次的 Small World， 然后我说你还要不要做？你说不要，我要做别的，是不是？对啊，我人生驮了1000次了，啊，这个我已经玩腻了嘛。那你会想要我选高一点的吗？那刚开始说，哦，好好玩哦，哦，好棒哦，对啊，那没有错啊。
哦，所以他还是继续往前的。
他继续往前，就好像金子，他不断堆嘛，不断往上堆，不断往上堆嘛。但是下面一定会还是会有的嘛。是啊，蟑螂已经进化到人了，人是从蟑螂进化上去的嘛，从那个变形虫开始慢慢变成蟑螂，慢慢往上堆嘛。可是既然到了这个有人的时候，变形虫还是都在的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就像金字塔这样顶上了，它越顶越高，越顶越高，呀、yeah ，而且越往下沉，数量越多了。
对，你刚刚回答这个是它往，就是这个spirit 它是一直前进的。我问的问题是，零，比如说有10个，它就 always 是10个吗？还是说，我为什么问这个？是因为我朋友在讲说。你知道东南亚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些瘟神啊什么的，就有翘首。听过，他就说有的翘首被借用的时候，他的灵会被关在一个房间，不然就是到一个地方去看湖还是什么的。那这个我有听过，因为在道场上也是，我们有三才被借翘，然后那个三才就说，哦，仙佛把他的灵放在 pocket 里面这样子。那我就在想说，那这个灵，因为仙佛借这个翘首的身体。所以那个翘首的灵被暂时放一边，那是说这个灵是不生不灭的，那是不是说你死多少个人你就生多少个人，是，所以我才问你这个问题。
这两个分两边来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三才那个事情，就好像鲁伯一样，当赛斯进鲁伯身体的时候，鲁伯本身他仍然是在一个他不知道在哪里的一个地方。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说是这样讲，如果你有车子，对不对？那有人在开你的车的话，你就当然不在车子内嘛，你可能在一个车子的其他地方嘛。好，所以那个意识形态它在梦境或在其他的地方，所以它被身体被借着使用。那为什么它可以借你的使用呢？因为它早就操作很习惯嘛，它早就已经进化过来了，它只是不愿意再从头来玩这些东西而已嘛，所以它借着你的身体来可以来使用。就好像说我这样讲好了，我 iPad 玩了很多个，好，那小朋友在玩那个很容易的 iPad， 我过去来我玩给你看，我可以玩他给他看嘛，对不对？所以当我在玩他的 iPad 的时候，他就不能玩 iPad 嘛，他可能在旁边看嘛，对吧？一样的情况，那我们人的红色到紫色这个阶段的物质世界，我们采取一个身体， 那么我们比较高的灵体可能说好了，我给你看了，我下来借着你身体来讲话，不然他要怎么讲？他怎么出声？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声音用你能够了解的语言给你嘛？除非你到他的 protocol 嘛，他用其他方式给，不然他怎么告诉你？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问题，这跟我们说那十个就是十个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事实上你早就知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它不断的延缓，不断的延缓，不断的延缓，不断的延缓，所以会越来越多。因为我假如说都存在的话，我今天有一个想法，那我演绎以后，它永远存在啊。所以它永远存在的话，那么下一个再来的话，它可能是我去投胎的，没有错啊。可是我原来的自己也在啊。啊，比如我死掉了，然后就重新再投胎，跳死第二。那确实第一虽然死掉了，但是他有我们讲过我没有死啊，因为我只是没有形体而已，但我的思维是有，对不对？那确实第一在那边，在确实第二在那边玩的时候，我确实第一在旁边看着他啊。
可是那确实第二已经没有记忆，他不知道他有一个确实第一。
对，但是他的 DNA 灵性的 DNA 跟身体的 DNA， 他一定带着我想要表达的那一份，而且我一定是选了一个我要的那个家庭，而他所演化、他所感觉、他所知觉的那个所有的信息呢，我一样可以分享得到，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水库嘛，就是他存到银行的东西，我都是可以存取的嘛，所以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啊，当时爱给某个人，女孩子好漂亮，然后很遗憾，好了，我再投胎再去当个男生，这次长年轻一点。然后真的就交到了一个漂亮女孩子，好，我如愿的，假设是这样子，好，那个感觉，我内在有没有都知道？当然都知道嘛，因为那是我嘛，我只是派了不同的分身去体验不同的生命回来而已啊，所以他们越来越多啊，你去看那个16章。灵性灵界信息里面16章，他提到那个三个两难自己，那个地方是很值得看的，好。因为你要表达，所以你要画的很多不同的人格方式。可是一旦第三个两难自己，就是你又要他表达，然后他又有自我意识，他又觉得他自己是自己，他又认不得你，然后他又觉得自己必须要维持，他就是这个有这个两难啦、啊。Yeah, OK 啦，我们继续好了。那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们接受这个接受那个的时候，接受的目的不是你要单立在那边，而事实上是接受之后你才流过去嘛。接受之后你是哪来当创造的材料，而且你是把它流过去。对，现在因为我们最近在做工作坊，我们就常常在做这样的练习的。比如说审判，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就有一个课题嘛，哈、哦。其实什么是审判？你去看观察自己啦。比如我今天觉得说，哎呀，这我做不了，这是审判，哦，这那如果说你的想法是说我用什么方法去做，那不是审判，我是用什么方法去做，我在思考用什么方法去突破，那不是审判。那我就说，哦，我是很笨，那是审判。你觉得他不好，那是审判；你觉得这个人该打，那是审判。但你在一生当中，你有多少是在用审判的方式在面对你的生活？可是审判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是创造。那以前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说，当人家打你左脸的时候， 或者是说爱你的敌人，其实爱你的敌人的意思是什么？我把你吃过来，我自己有一个本体，我把你吃过来就把你消化成我自己。好，因为任何一个意义我的材料，我其实都可以吸收变成我自己，对吗？对啊，任何意义我的材料，我吃下来都可以变成我自己。你今天吃小黄瓜，小黄瓜变成你，对吗？啊，你今天吃大白菜，大白菜也变成你。那明明大白菜也是大白菜，小黄瓜是小黄瓜，可是它吃下来都变成你啊。苦瓜好苦，哎，吃下来还是变成你啊。是营养嘛，它整个变成你吗？
它整个变成你，
不是，那不是吗？那它在你吃的鸡肉，然后在里面还有咕咕会吗？不会了吗？这个是一个，我是用物质去形容意识啦，好、哦，我是用物质形容。所以今天跟你相反的人，那么你只要吸收他的部分的话，那因为你自己的本体顾得很好，那么你就吸收他变成你。那假设说我今天不是这种方式，我是另外一种方式，我举个例子、哦、有几种方式，比如说崇拜，哦，某某人好棒哦，我跟他学哦，那其实什么，你根本就没有自己，你没有消化成自己嘛，你只是把力量往上身上推，然后依赖他，然后沾他的光芒，然后以为你学到什么东西，你没什么都没有学到，因为你没有把他吃到肚子里面消化成自己的东西啊，这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我博览群书，啊，我就看啊，这书很好，啊，这个书也很好，每本书你都说很好，啊，人家讲都说很好，可是你在哪里？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在这里，所以我是用我的需要去寻找我要吃的材料，我要吸收我要创造的材料是什么？这个有一个绝对不同的一个观点。对，消化变成我啊，消化的变成我的啊。请问你把猪肉吃进去，不是变成你，变成什么？变成猪吗？我这比喻或许不是很适当了，但是我只是一个比喻啦。啊，今天如果是一头猪在那边，你吃下它，然后你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把整头猪都吃下去，你的肚子绝对不会变成猪，猪绝对被你消化成。你自己，这就是我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当下是唯利之点的意思是说，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把我所有能够把我拉下来的东西，我全部把它放掉，因为我只专是全然的显化我当下想要专注显化的那个部分，那叫当下是唯利之点。那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就要处理情绪，比如说我没有恐惧，我没有防卫，我没有筑墙、哦、我没有打击，我没有批判，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让你整个力量没有办法专注。当我很生气的时候，你觉得你还能做什么？你觉得好羞耻，那一天你能做什么？
你刚刚说那个吃一头猪然后变你自己，我就在想说，如果说那个猪它有那个气在的话，那我们吃很多的动物，我们的那个气，我们 collect 了它很多的那种凶悍的那种气，就像老虎、狮子，它吃的是动物，所以它的样子就是很凶。那那个气会影响你吗？
你化为你自己就不会影响你啊。对啊，化为你自己就不会影响你啊。那就像一头老虎很凶，你吃了它你就变老虎嘛，那赶快去吃啊。
你的那个气会有一股，
不是，你如果这样想它，你这样想的话，当然就会这样的一个引导的作用。有人说你吃了这些食物，那会受食物的影响多少？我想那种东西，因为你对它有一个想法，多少你在意识上会受到它影响，这是没有错。
多少好有，
对，
那种感觉就像你去 market 一样，你看那个在 market 卖鱼的地方，或卖肉，
所以啊。
他们那个样子，你就会有点怕怕的。
对，但是你不用太担心了，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主权在你啦。但是我们赛斯在早期课第四册，他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让你的意识比较浮动的话，哈，尽量素食啊， 因为你拿这个材料来创作。那一样的情况嘛，如果说我今天是要往紫色走的时候，那么我当然是尽量往紫色的这个角度去发展嘛。
你讲的红色跟紫色是一个 level 吗？ energy level
对，一个 energy level， 它是用紫色跟红色，红移跟红外跟紫外的方式来，紫外的这个频比较高一点，高频嘛，对啊。所以我们科学家在看一个星星，假如它是红色往红色移动的话，就是红移嘛，它就往你接近叫红移嘛。那如果是紫移的话，它会离开你叫紫移，因为除了紫色之外，我们就看不到其他颜色了。
星星，天上的星星。
对。嗯，所以这个星星是红移还是紫移？
我有一次做梦，梦到那个观世音菩萨，它是靛蓝色的，很漂亮，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靛蓝色。它不是真的蓝，它又有一点紫的，紫红色的颜色在里面，然后又不是纯紫红色，又是蓝的，所以那种是一种 energy level 是吧？我当然不是执着这个，我只是说。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 energy，
有很多说我们是光之子嘛，我们身上是散发着一种光芒或者一种光的颜色嘛。那你的层次越高，你的色彩就会慢慢就是其实人都有一个颜色这样子，红色到紫色这个颜色。那你看到的紫色基本上有来有可能的，对它的物质来讲算是比较层次高的颜色。不过如果说 Inside Out 那部电影的话，它把紫色当作是恐惧啦。那这个东西就看每个人的定义不同吧。那么上一点课吧，不然都没什么进度。所以我们有了记忆之后呢，控制乃是必要的齁，以免季节充分利用动物天生禁忌的意识心如脱缰之马一样的失去控制。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罪恶感的一个自然或者是自然的罪恶感呢，它是依赖记忆的。你没有记忆你就不会产生罪恶感。当然记忆还有其他很多好处，但是罪恶感的确是依赖记忆。它本身并不像你想象那样天生就是跟处罚有关。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会做任何事情要处罚嘛。那之前我就有提过一个观念，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开个监狱啦齁，你要看一个人你要花好多的时间才能看一个人，更何况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你每天都要做很多事情嘛，对不对？那哪件是对的，哪些应该处罚，那个标准在哪里，其实蛮难讲。你哪有可能每一天哪来审判，然后哪来看看哪个地方要处罚？因为那样的话，他所浪费的一个力量，哪来创造不是很好嘛？他干嘛去浪费那种能量呢？所以他跟处罚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一个一往性措施。什么叫一往性测试呢？因为当你拥有一个水库，那你有个记忆，你有一个思考，那你都比其他的物种优秀的时候，那就会像脱缰的一个野马一样，所以它必须要一个一往的测试。所以对任何自然的这个违反都会产生一种罪恶感。这样讲齁，我们有一个 protocol， 一个说是讲叫良心发现嘛齁，我们内心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良知的。你可以做好事，你可以做坏事，没有错。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做坏事，你就有罪恶感。那这个罪恶感，它是因为是内建的，所以你没有办法。你做一件坏事，你就是会难过，就算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在处罚你自己了。好，所以有的人的话，就干脆就把它讲出来算了，去处罚一下就好了，不然一辈子背着这个罪嘛。有在神奇之后提很多，对。
所以他说，因此
哈、哦，在将来碰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不会重复那种行为， 所以真正来讲，我们说罪已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你引发你一个罪恶感，然后罪恶感让你去反思，反思的结果就是不要重复同样的行为。你去想想看，当很多人要把那个犯奸淫的女人打死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你们任何人谁没有犯罪再打他，然后他救了这个女人，对不对？但是他跟这个女人讲什么？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好，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对罪恶感的处理方式只是一个而已，不要再重复同样的行为。啊，因为已经做了，你就不需要后悔了。好，已经造成的就不需要后悔，只要一件事情，就是不要重复那个行为。那这句话非常重要，哦，甚至你也可以用圣经在引证它。耶稣只对这个女人说，你不要再重复这个行为。哦，他说这里我用很多反省的一刻这个片语啦，哦，因为它是意识性的另外一个特殊的属性，而且在于你们的话来说，那是其他生灵大半都没有既有的属性。只有人类，因为我们有完整的成熟的记忆，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反省的这个属性。那反省的作用只是在预防，反省的作用只是在希望你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要去追究，那么我们就回到白熊理论，就回到管他的效应嘛。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嘛，它不是创造原则嘛。我做错一件事情，做错了没有关系。所以有很多人哈，很多人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再看看我的内在小孩啊，我以前的伤痕啊。但是真正的疗愈在哪里？我昨天有前两天有写嘛，真正疗愈在行动里面，你只要重新在行动改正过来就好了。哦，因为你如果要疗愈，你就会单立在疗愈里面。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人给你记忆，他只是预防措施，只是叫你不要再重新做。那因果有没有因果？当你反省你觉得这样不好，所以你就不会做。好，有一个不好的影响，因为你内建一个良知在你的心中，任何人就会内建一个良知。不要以为说我们学新时代好像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做，其实不是。你会越学越柔和，你越学越宁静，你越学越有爱心，越学越能专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内建一个东西，这个内建一个东西叫做良知。我们做好事我们会很高兴，做不好事我们会难过。那唯一的处罚是什么？唯一的处罚就是他给你反省，他给你难过，但是叫你不要再做，就这样子而已。
佛家也讲忏
悔，对，
改
过，对，就是不要再做。那不是我们以为的，就是什么下什么十层地狱，然后下油锅上刀山，他干嘛那么麻烦？而且下什么油锅？因为没有身体，要下什么油锅？炸不出油，那些鬼是炸不出油的。上刀山
没有，他那个说法是给不同的，因为一种米养百种人嘛，不同 level 的人是不同的东西。
对啊，我是开玩笑的啦，有时候你就不用介意，我只是开玩笑。对啊，我都喜欢开玩笑哈。所以啊，他说哈，假如没有那个停顿，也就没有我们没有那个反省的作用的话，哈，在期间人能够在当下忆起从前，而想象未来，自然的罪恶感将无意义。如果你想不起以前的事情，那么想象未来的，想象以前跟想象未来的话，那么自然对你来讲就没有用了。好，所以人类会想不起过去的行为，人类会想不起过去的行为，根据当下的情况，并且想象判断那些行为，或者是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罪恶感，到那个程度，自然罪恶感就把人投到将来。比如说，你看到小孩子不认真读书，那么你就想起我小时候没有认真读书，我今天没有很大的成就，那你就跟你说，你如果不读书哦，你就没有前途，你是把那个罪恶感投到未来。啊，这样不完美的感觉就往未来拖嘛，哈。也跟我一样啊。
那到底要怎么去针对这点，我们要怎么去跟孩子互动呢？
其实你只要增加他能够找到他的水桶的特质，让他知道他是百合花还是玫瑰花，那这个比较重要。要是我的话，我们是这样做了哈。但是有 在那个新年新志向里面，他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赞同我自己，我赞同我的思维，我赞同我的行为，我赞同我的特质。所以你为什么不能赞同孩子？因为你前面是保护，前面那段时间孩子在成长过程你是保护，但是保护的作用是让他能够创造。好，好像说你家里想种的很多的新的青菜，对不对？苗当然要保护啊，可是真正苗已经茁壮了的时候，你不是保护它，你其实是要让它充分发展。为什么？因为它跟你永远都不会一样，它的思维、它的视野、它的心理目的、它的想要体验的东西跟你是完全不一样。它只不过是来你家借助你的家庭而已，而且呢，它其实是比如说一个家庭来讲，如果你有两个小孩的话，上次有提到，他说一个孩子有可能像奥古斯都第一，但是有另外一个孩子更可能像奥古斯都第二，因为他在承担两个不同的样子，一个可能乖到不行，一个可能疯狂到你抓不住他。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如何能够让孩子无法表达自己呢？你要保护他就表示什么？你告诉他他没有力量嘛，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要保护他就表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真正用他的方式去伸展，然后伸展他想伸展那个方向。我可能跟孩子讲说，哎，老爸这个公司很大，然后很赚钱，就交给你。其实我后来想想根本不需要这样。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我的小女儿年校毕业跑到法国去学那个好面包 bakery 哈，那你会觉得很纳闷，他名校毕业，他读的科系也不错，为什么跑去法国去学厨艺呢？但是他喜欢呢、啊。你可以跟他讲说，哎，孩子，爸爸的事业交给你啊，你就承接就好了，你一辈子不用担心。他会问你说，我是替你活还是替我自己活？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怎么鼓励孩子？你其实我跟你讲，也真的很简单，在任何时候你跟他吃饭的时候，试着在他的行为当中找一个你真的觉得他很棒的地方。我们既然能够数落他的缺点，为什么不能数一下他的优点？因为数落他的缺点对他没有帮助，因为你数落他就开始会防御、会恐慌、会筑墙、会关闭他自己，对吗？但是如果你去数算他的优点的时候，那么他会觉得他有更大的勇气，然后他会在他的特长上去发展，去帮他认识他的长处。哦，这个的话其实赛斯一直在教导我们这样子。对，你去看在梦计划价值完成，我之前我有前几次的 email 上我有列嘛、哦、他告诉鲁伯，他说你每一天念一次，你念一次，你每天去念一次、哦、我赞同我自己，我的所作所为，我的对，你看你接受之后是不是你就能全然专注？你像我今天不好不好不好的时候，你能专注吗？你不能吗？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心灵，在止于至善。我不要求我自己要至善，然后止才能定，定才能静，静才能安，安才能立，立才能得嘛。对啊。所以他说这当然是个学习的过程，人在所采取的时间内、啊、系统内是自然的，就是我们学习就是透过这样的学习。不幸的是说呢，人造的罪恶感也同样具有同样的属性，利用记忆来投射到未来。那什么叫人造的罪恶感呢？他这里他后面有很多解释，有很多罪恶呢是人把它加上去的，其实它并不是。比如说，哎呀，我鼻子歪了，歪了有什么不好吗？哦，我长得矮，矮有什么不好吗？哦，我刚放了个屁，那这个放屁有什么不好吗？哦，还是很羞耻，对不对？呀，这开玩笑啊！天哪，我越来越没水准。
自然的罪恶感，它的定义是什么？我记得好像前面有讲。
自然罪恶感，它是提到你不可以伤害别人了，就简单了。啊、哦，不可以伤害别人，然后你吃东西不要超过你的所需啦。然后再来就是生孩子不要去生到太多，让人家都没有空间可以生存了。
跟老莫讲，
你在222页，
二百二十一页。
你念一下吧。
Jenny， 你念一下。
不好意思，221页，10:3132分的地方。他说，自然的罪恶感是动物无意识的肉身正义感在人类身上的表现。它是指杀生不可多过于维持肉体生存所需，就是如此而已。然后下面一节有在讲说，你不可侵犯别人，
大概是这些啦。他在孟加拉教子也他有提到，他说你看很多动物他们生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呢他说绝对不会侵犯别人，为什么？因为他会维持一个自然定律，因为他只是维持他的种类，他必须要这么多，
养不活的妈妈自己都会吃掉。
对对对，
嗯，
新的啦，你那个找不到了。
所以我们用人的角度看，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残忍。可是以他的角度看，他没有所谓残忍不残忍。
他是无意识的在维持一个礼貌，他无意识的维持一个生存上的礼貌。
这样子别的才能生存嘛，剩下的。先把那个不能，
因为我们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不管是蟑螂，不管是野鹿，不管是老虎，都是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它是一个进化过程来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守着一个礼貌嘛。那假如说你无边的扩张，比如说我这个族类最好，全世界都是这个族类的话，那么这就是像我们身体的癌细胞一样嘛，它会无穷尽的扩张，但是它会把所有人都毁掉。但是事实上所有的这个演化过程它都是让任何其他的这个族类有一个空间可以存活。你去看食蚁兽，它在吃蚂蚁，对不对？它应该蚂蚁是它的食物，一个蚂蚁窝它吃到大概剩下两三千只的时候，它就不再吃了，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逼它再吃了。
它怎么知道还剩两三千只呢？
它知道啊，这是一种直觉。对啊，蜘蛛织网，你说蜘蛛，你有上过蜘蛛学校，你怎么会织网？他天生就会知道啊，对啊。所以你从这里就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内在的世界嘛。所以既然有个内在世界，你担的心可以少很多啦。
你要吃一个肉好了，事实上医学已经证明说，你一天的那个分量其实就是你的手掌心那么大的 protein 就够了。可是因为我们人因为欲望的关系，我们常会吃超过，可能是两个手掌或三个手掌那么多的东西。
哪有三个手掌？我们到那个 Disney 的 cruise 每天都吃好几盘呢。
所以不对嘛，所以他说什么自然的罪恶感，就是说你自己自然应该就是停住的，就像你讲七分饱就够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七分饱，而是吃到撑死了这样。
你把七分饱当作是人类的100%饱的话，那就不是七分饱嘛。如果每个人都七分饱，那就不是七分饱，那是100%饱嘛。但是现在问题是，大部分的情况，尤其现在的社会，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肥胖嘛。所有的标准，比如说我认为的七分饱，如果七分饱就是100%饱的话，那你就会认为那个不是七分饱吧。你现在告诉我说告诉自己说我吃七分饱，那就告诉自己说我还没吃饱嘛。
哦，
对，那你如果去看佛陀的话，佛陀说一米一粟它可以过一整天呢。一粒米一粒。这个没有关系啦，就是有很多人这个比如说像禁食祷告可能几十天他就喝开水而已啊，这样这是 OK 的，只是说你在维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过度贪图的欲望，就好像你到buffet去的话，你不只是超过自己100%，你可能超过自己好几百嘛。那像我到 cruise 去的时候，每天都是最好的这个餐点给你吃，而且外面都很贵的东西，对不对？而且都很精致，对不对？尤其是晚餐，它都是那种好像是5星级的餐厅的，是 service 的，不是那种 buffet 的。 而且你要点多少都可以，
吃不下要塞。
你不想，你要想说这个东西这么贵啊，对啊，不吃不是很可惜吗？会不要钱。
什么叫不要钱？
已经付掉
了，你交的费用不是就
是啊？我知道哪哪
家不要钱，
哪个问题在哪里？是你把它当圣经看吗？每天都在看、啊？
没有啦，
因为他前一节才讲过嘛，前面才讲过。
你像 Charles 讲的，你看 Charles 你本书都不知道念了多少遍了，他哪？
我单单个人思想本质都已经讲过六五次了吧？对啊，对啊。
对你的生命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你们觉得呢？我在第一年念的赛斯，我就觉得我都懂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困扰我。我的意思是说，我都懂了。可是到第二年，我发现我奇怪，这怎么都没有念过。那第三年，我就说奇怪，我怎么以前都没有看过？
就像我们看佛经一样。
对，那像去年跟现在，像我们这些比较老同学，你觉得我跟以前一样吗？跟一年前有一样吗？
你今天跟昨天都不一样。
对，就是我赛斯思想对我来讲的话，我现在是把它，我刚刚讲过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把它当作是个水库，然后我把它纳到我的水库里面，然后我用这个东西呢去敲所有的东西，心理学的、哲学的，然后很多的心灵成长的课程，我全部把它纳到我自己的这个赛斯的这个理论当中来使用。所以你才会看到我每一次的工作坊的内容，我去可以偷偷里都不一样的，
随便捡一个东西出来，有一大串，
对，
可以讲的，可以做的。
就单单我说的那个 inside out 的那五个，每一个我都可以把它拿来很详细的解剖给你看，赛斯是怎么解释
它。它是属于 higher level 的一个 spirit 嘛？那它是很高吗？还是
它太高的话，哈，它就没有办法教你，这样了解吗？嘿，像赛斯二来的话，它一定要中介赛斯，中介好几个地方，然后才慢慢能够把他的信息传进来，而且传出来的信息你是听不太懂的，都是非常生硬的，而且根本你不太理解的东西啊。
而且他这样子来教我们有什么目的？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因为意识全部都是在你不是在一个黑暗的森林里面，没有人照顾你，而让你知道说你的意识在成长过程当中，任何时候你都是有一大堆的这个陪你的这些智慧体在旁边，你一点都不寂寞。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举头三尺有神明，但是那个东西有一点可怕，好像人家在审判你。现在是跟你讲说举头三尺有充无尽的你的这个友好的这个神明在帮助你，希望你成长，希望想要所有的问题来帮助你，这样子。因为意识它全部卷在一起，它在那个未知实际上他提到说，意识本身就好像卷起来的丝带一样，你根本无法分开嘛。你的任何学到的东西呢，从赛斯一赛斯二，所有的人都学到这个东西，就好像你吃的一口饼干或一个橘子，你身体的全部的细胞都雀跃的不得了。虽然也许是脚趾头一个小细胞，根本你也看不到，可是你吃那个橘子的时候，他高兴地说：“哦，再一口赚一口，好粗哎！”对啊，这样了解吗？那你的头脑、你的头发、你的所有细胞都在高兴。那任何一个人，他如果走的一个就是非常顺利，而且非常成长的话，所有的神明都期待着你的成功啊。
还是会说好无聊哦，来一些比较刺激的哦。
挫折哦，失败哦，痛苦啊，那我们吃不一样的。所以佛经上讲到因陀罗网嘛，佛经上讲到因陀罗网就是这个珠子，它映照所有的珠子，所有的珠子是映照所有的珠子，就是所有的样子理论嘛，那所有的前向理论嘛，所有的整体理论嘛。所以其实我们每个意识之间都互相有关联。假如说你了解几个东西了，第一个就是生命它不是平面的，你可以生生世世，然后第二个你永远不会死亡，第三个你今天所有的碰到的问题都是礼物，第四个你看到不顺的人都是你能够成功在改进的价值完成点，第五个所有你身边来的不管是好人或坏人，就好像你可以吃下去的食物一样，你可以把它吃下去就变成消化，变成你创作的一个材料。好，第六个不管你怎么走你都是活的， 好，假如说你有这些观念之后哈，你的人生是完全是一片色彩。其实你就算碰到最灾难的事情，你都会笑笑的看他说，嗯，我在演戏，我在演这出戏，嗯，这戏戏份不错，我要把它好好过去，因为过去以后，我这生生世世就不用再过这种戏份，所以我学到了。然后你会有一种精神，就是我用我的爱，我的宁静去写我的人生故事，我完全的宁静，我完全能够全然专注在我内在对外在的一种显化。天哪，这一段真的很精彩吧？
嗯，
对啊。
如梦如，
所以这很吧，这有点像说，哦，原来宗教的这些宗教家或者不是，就是他们精神领导，他们事实上也是做同样的工作，他们
讲同样的话，但是你听不懂。你要了解嘛，他讲同样的话，比如说你在圣经看常常看到那种时间同时性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说啊，这个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我就在，你以为哦他是神，所以他就在，不是，因为意思都是相连的啊。你看《法华经》上帖说，所有都是叫实如是嘛，什么叫如是呢？身如是，体如是啊。哦，那因果业因缘果报如是啊。他在讲这个如是的意思是，你如实的来显示你本来那个特质，而且全然的显化，专注在显化你自己的本质，而且你只要显你的本质就好了。可是因为我们跟比较嘛，比如说我是个女人，我看你这个女人比较漂亮，我来看看她的头发，但是你不适合啊。
称赞说，
经理
今天
好看，
哇，他下一分钟就
讲
头发了。
我 connected。 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看别人特质没有错，你看玫瑰花，哦，长那样，哦，我要长玫瑰花，不用，如是就好了吧？
就我有我的特质，他有他的特质。
对，那你刚问我说，那怎么教孩子？教孩子就是让他知道他的特质，知道他的特质，他知道他的水桶，他。知道自己的水桶，他就会用他自己水桶所需要的东西去寻找这个水桶能够有一个好好发展的地方。你刚刚讲到也没有错，如果你一天到晚吃猪肉，那么你就蛮就是那个灵性的这个部分是比较低限的嘛。那你继续往前走的话，你可能不会那么喜欢吃这个东西。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任何东西拿到身上你都可以消化，可以创造。我只是跟你讲这个原则而已。啊，可是到一个程度，我就不会喜欢那个东西了，我不会喜欢物质。不太很喜欢的在乎那个物质性欲或者是享受或者是什么，那个东西已经不是在我接受它，但是我根本不会想要，就算有我也不会想要这样子，因为你会意识会继续往前攀爬。那并不是因为我的道德的关系，不是道德关系，不是因为什么压制的关系，而是意识的攀爬过程当中，它就会从红色慢慢转成紫色。因为道德没有办法管任何人啊，但是你内在出来那个气质，它就会带着你往某个部分去走了。
所以你要跟小孩子说，你有水桶，不是粪桶。
对啊。
人家传一个东西给我，就是装水叫水桶，装酒的叫酒桶。
对。
然后换换换桶，装尿就尿桶。
装屎的叫屎桶。
还有屎桶。
像以前有啊，
那个
家里没厕所的时候，
那
个水桶
那个神，你认为是？
神就是我们的内在啊。
我知道是赛斯一、赛斯二还是？
每个人的神都不一样。赛斯有提到说哈，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个内在，那更大的内在你可以叫做存有，那存有你也可以叫做神。那因为每个人，因为灵性既然都连在一起的话，最接近你的就是那个我们的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比较接近我们的。那我们的存有后面有没有东西？有啊，它是一层一层上去的啊。我们刚刚讲过像金字塔一样嘛。所以你说的神，你一定要指最高的那一点，不一定啦。其实这很早就提到嘛，与神对话的神是尼尔他自己的神啊，他的神可能跟你的神不一样，可是因为是在内在世界里面，他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啦。
所以那个也可以说他是另外一个 higher spirit。
对，你的神跟我的神不一样，好，猫的神跟人的神也不一样，那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内在，那 为什么我们的神跟我的神会跟你不一样呢？因为我的神照顾我，你的神照顾你。可是再往内的话，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更高阶层，我们一生二，对不对？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那问题是在万物的时候，是三在照顾这些万物嘛？那二在照顾三嘛？一在照顾二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阶层关系嘛？那而且它是剪在一起的丝带嘛？它为什么必须要？我为什么需要最高最高那一点来指挥你？不需要，因为最高那一点它根本不在这个实相，它不担心这个350到700纳米这一段，他担心的可能是更大的一个范围跟更大的一个功课嘛。可是，在300、700纳米管这些部分的人是什么？是可能750纳米、800纳米这些神在管前面那个部分吗？对不对？你今天如果说你是大公司的话，你需要那个 CEO 去管工厂的小职员在做什么工吗？不需要嘛，因为他有一个组长嘛。他组长后面有一个有一个生产线的这个 supervisor， 后面有一个经理，经理后面可能有生产厂长，厂长后面有个经理。哦，总而言之，他会往不断往上走嘛。那有没有关系？都有关系，因为他整个他是个系统。那你说他讲的这个是不是后面那个意思？我可以保证他一定是的，因为呢，就算他是一个比较低 level 的人跟你讲，他还是在传达内在的信息嘛。赛斯告诉你的一定跟赛斯第一、第二啊、之间，他绝对是有一个 direction 的，他不是乱来的啦。
其实是一起，就像你刚刚讲的，脚趾头的细胞，其实身上细胞都是
对
connected，
它是 connected 的，但是它不需要使用到最高的，因为最高有它的任务，它的方向。如果你去看灵魂永生，他提到说在不同的意识状态，他管的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你是在阿法一、阿法好、阿法 A、阿法 B、阿法 C、阿法 D， 不管你在哪一个阿法一、阿法二、阿法三、阿法四、阿法五，他所管的不一样。单单阿法一的状态还有 A、B、C 嘛， C 管的是可能人类的文明，人类的什么东西嘛。好，那再往上的话可能阿法二嘛，阿法二的话又不一样，他根本不是管那个东西的嘛。所以心经提到说，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你一旦跨过去，就要赶快照见了。你走远了，你就不知道你在干嘛了嘛。像我们在为什么清明梦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因为清明梦最接近物质世界。你用光谱去想哈，就是如果我是在紫外的部分的话，我就比较能够知道红到紫之间的问题嘛。如果说你今天跑过紫外很远的地方的话，你根本连联系都无法联系嘛。所以你问我说，因为我们以前的想法要想说，诶，这个神到底高到什么程度，他有没有阶级，什么十地菩萨，什么几地菩萨，不好意思，那是你的界定啦。因为所有的意识它都连在一起的啊。那婚阶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在婚，那意识它在成长的过程，它就不断的会往前攀爬，就好像水的这个一波会往前面那一波，哦，会移动，可是后面一定还有一个后浪会再去推前浪的。
好精彩！
嗯，刚刚讲孩子那个，其实佛家也是这样讲的，你要看他的优点，因为你越看他的优点，英文是
就是让他如是啊。
对，然后他你就会吸阳的气 ，positive 的气，他就会越来越好。他是这样讲的，
佛教讲如是啊，啊，基督教讲阿门啦，啊，阿门就是如是的意思啦。对，你先问基督徒，阿门是不是？哦，我赞成，我接受，我如是同意的。
下次人家祷告完之后说阿门的时候，你说如是。
对。
因为
阿门的话是。
阿门呢？
对，阿门是犹太语嘛，对不对？啊，希伯来语阿门，但是阿门的意思就是如是的意思啊。
我最近听一个 Christian 的那电台，然后他在那个讲的那个 Prince， 然后他还有写一本书 Against New Age， 他说 New Age 人说每个人自己就是神，他这是绝对不对的事情。
因为他把神分为外在内在，他认为说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嘛，可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在你心中，他不在外面，他在你心中。那既然在你心中，那就表示什么？就是你的确是 我这样讲好了，你的胃在你心中，那你的胃是不是你的一部分？是吗？对啊，你的肝脏在你身体里面，那这肝脏是不是你的一部分？是吗？那神在我心中，神是我的一部分，没错啊。所以，因为他没有那种一生二、二生三的观念呢、啊。因为我现在解释这些事情、哦、因为我们都是用身体的方式在解释，啊，啊，那所以呢，我们所解释的部分真的很难理解，因为比如说提到圣经一提到说人生而有罪，会就是说就是会因为有了自由意志会有罪，对不对？那所以有罪的意思是什么？有罪的意思是你。我们说刚刚提到罪就是记忆，罪就是你会离开你的内在跟外在之间的表，我们说方向上离标嘛，你没办法阿门，你没办法如是嘛。比如说我是玫瑰花，那我一直想开百合花，那你就不阿门啦、啊、你就离标啦、啊、那如果你知道内在的信息，内在神要你做的事情，那你就阿门啦、啊、那我这样有没有像牧师？有吧，
佛法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只有你内在那个真我，它会有个声音。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听我们外
在。对啊，那为什么会痛苦？因为你是玫瑰花，你只想开百合花，那都很痛苦嘛。你只要开 百合花，就不会是你的样子啊，而且你也不会快乐啊。那如果你开玫瑰，那就很容易啊，然后就很快乐啊。所以你要注意自己的戏份，注意自己的这个脚本角色。你就演自己的戏，充分的赞同自己，就是为什么赛斯在新年新志向里面提到说，我赞同、哦、我的存在，我赞同我的思想，我赞同我的一切，因为你赞同之后，那么你就阿门了嘛。 OK， 阿门
阿门、
yeah、小人在讲有点像在讲基督教、哦、
我还会唱
好了，那这里提到说，那因为有记忆投射在未来，所以战争会给自己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它结合了自然跟不自然的罪恶感、哦、记忆让它强化，超维生所需要的有益的杀戮是一种侵犯。战争是不是一个有益的杀戮？它是不是没有必要的，跟维生没有关的？你不让别人有生存，而且你认为别人是错的嘛，对不对？今天你看华国不是有很多恐怖分子去爆炸吗？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说哇，这些恐怖分子好可怕哦，就是坏人，对不对？可是他们有没有觉得他们在做圣战？有啊，他是真主最伟大，对不对？对他来讲，他有觉得不对吗？没有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当一旦坚持一件事情的时候，基本上你常常是拿这个事情是打另外一件事情了、啊。
如果
你没有人工罪恶感的话，你维持一个自然罪恶感，你就不会去想要去杀别人啊，因为杀别人就是一种罪啊。不管你今天是我、哦、你犯法，所以我把你吊死，那请问吊死这个人不是也是杀人吗？你杀人不应该，然后我把你杀了就应该吗？
不是，我是说，如果因为刚刚你讲说那个他认为他打胜战的那个人，如果说我以慈悲的意念。或很多人以慈悲意念祷告回向给他的话，会干扰到他的意念。
你在创造他的，你在创造你的实相，他在创造他的实相。你对他如果有一个慈心善念，对他来讲，他如果接受到这个慈心善念，他会如何下来？就好像如果你对你来上课，然后你对我很好，那我当然我也会对你很好嘛，我就不会打你嘛，对不对？在开玩笑，
会干扰到。
是那个善心善意对他来讲，他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外境嘛，所以他会受到一些但是仍然是在他的范围里面嘛，好、哦，但是他的范围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清干净的，他自然也要会清干净，因为他是我们的外境嘛。
现在就是西欧国家又团结起来，就要反对这个，就是说这个 terrorist。然后又反对，然后这样子就一直抗争，而没有说如果 当然很难的。如果说西欧国家能够怎么讲，怎么能够接受呢？所以说就变成你
去看，我想像911事件的时候哈、哦。那个阿拉伯国家甚至中国啊，这个举国欢腾啊，
就是
啊，对啊，因为他认为说给美国一个深深的教训啊、
嗯、
对不对、
嗯、
对啊，但是美国的想法是认为说你们这些人杀这么多人，我就是要报复、
啊、
不然你们会继续再来嘛，对
来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了解那个人造罪恶感，你把他认为他是坏人嘛，那他就、但事实上之所以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他一定有个缘由嘛，这缘由就是可能我们所做的事情让对方觉得我们真的很不应该嘛、啊、比如说把犹太人放回那个沙加走廊的那个以色列国，对不对？然后支持他，总而言之这个起来是有志的，然后你攻击别人，别人当然就攻击你嘛，对啊。
可是我人类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接受呢？接受人家不像一直这样推开，
其实我们这五十年一百年当中，其实人类的意识的成长其实是非常非常快速了。在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在十年前在谈赛斯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赛斯嘛，哈、哦。现在的话，大概你来听赛斯的人，大家都有这个概念，或者是说很多观念都已经很清楚了。它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人类意识里面不断在成长。那我们慢慢会用一种慈悲爱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事情了、啊，对啊，那它是这样，它有一个叫做临界点，意识它有个临界点哈、哦，就是说它如果到7到11，我不是说7-11的哦，就是这个有7到11的人口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的时候哈、
，Hello。我可以帮你打，你要讲什么？但是我现在正在上课啊。对啊，我可以在五分钟以后帮你打。我现在在上网，在上课。
我今天听那个《神的心的定义》那本书里头，他就讲说，大概从2到3个很少的那种人，若有这种意识的话，这个很快很快。
对，它是7到11，它有一个临界点哈、哦，就像我们说的100只猴子一样，其实这人类的这个人种当中有一个部分一个群体，它开始有这些意识之后，它就会影响，会把整个都翻盘掉了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因为这个东西哈、哦，它就慢慢在成熟，而且人越来越多了。那一样的情况哈，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到。所以我有个想法，那个想法在教室里面很好，回到家又不行了，因为我们没有要到那个71临界点。那怎么样到71临界点？我刚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嘛，比如说心智图法，比如说对镜子讲100遍、1000遍、啊、或者是写、啊、或者是图像化。总而言之，你就让这个不断让自己加强，让自己加强，就好像你背书一样嘛。如果你背书，
你 reconstruct 你的 self image
这样。对对。那你对孩子的话，比如说你一直告诉他说他不行他不行哦，那因为你是他的天他的地嘛，那他会觉得他不行，可是如果你慢慢让他觉得他很行他很行，而且一点一点，你一开始不会马上有效、哦、然后到了71的时候，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那么他的能力就不整个迸发出来了。
讲临界点英文是什么意思？
你不管是什么意思，反正就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改变。你没有办法量，因为这是一个他们在比如说对猴子来讲100只就已经够了、哦、那对某些人类的意识，他在某些人类意识的时候就开始转化，那你只要知道这个概念就可以了，你就不断的加强它、哦、或者是说这样讲，我问你，你背一本书要多少遍？你在前一遍还没有办法记住，但后一遍就突然间记住了，然后从此就不会忘记了。那什么次数能够让你对这一本书，从此就不会再忘记呢？ 这就是你的临界点。对对，你可能有人念二十次就记得了，而有人念一百次，有人反正就是他有个临界点，超过那个临界点，那个 turn point， 那这个 turn point 的话，它就开始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形式，但它在过程当中它也在变，可是你看不到，呀、yeah。
就是马来西亚的飞机，就是连续发生很多次的那个灾难嘛，这可以怎么解释？如果是从赛事的这个，我们学赛事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
因为这个要讲很久了，下次吧，好，或者是我们私下我再跟你讲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可以在那个生活情境去谈，因为这个东西要分析很多东西啦，好，但是基本上的话，回到自己的生活，那赛事是建议你说呢？在你接触信息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接触那些负面然后让你无解的事情。假设说我们今天讨论，我们的意识有限，对不对？专注力有限，我们创造能力有限，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来担心说哦，非洲的奈及利亚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怎么样，灾难好可怜，那问题是你根本帮不上忙，你也无从下手，无从帮助，那么这样的话会怎么样？会吃掉你好多的能量。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有兴趣？那个我反而是会有兴趣的，呀、yeah ，因为你要的是怎么样让自己有力量。我们一再讲一个原则，所有的事情就是让你在整个创造过程让自己有力量。所以你接触的信息，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用去担心了，这样子，因为那不在你担心的范围。就好像我讲，最高的神不需要去担心最低的那个生物的状态，你只要担心你自己的事情，把自己弄好就好了，呀、yeah ，因为这样你就不会有那种无力感。
我平常是不会去关注。
我知道，我知道。对，因为你是马来西亚人嘛，是不是？
好像是，可能是朋友最近PO了一些东西，所以我就突然想到
的。呀、yeah。 但问其实那个跟政治有点关系。哦，那我们往下好了哈。那，那我们就到这里停一下好了，因为九点了。呀、yeah ，在10:08的地方。对，我今天不想怎么搞的，后来觉得有一点累这样子。嗯、
谢谢你啊，那么累。
嗯，好，那就到这里为止哈。
说书。